帝王与天地匹配德性，与阴阳协调契合，发布号令，行动关乎幽冥。因此克制自身，修明正事，敬畏上天，恭敬神明，即使有休养生息之德，也不敢懈怠。教化所感，征兆必然到来，善恶之来，报应如回声。这大概是神明眷顾，告示祸福，君王因此仰观俯察，警戒德性，谨慎行事，消除谴责过错，招致吉祥，使所有百姓都纳入仁寿之境。然而治世的福瑞，乱邦的灾异，随方而出现，其迹象不同，从百王以来多得不可胜数。现在记录皇室之后大小灾祥，总为临征制。洪范论说，地属阴类，是大臣的象征，阴阴静止而不当动，地动表明臣下强盛，将要行动而危害的征兆。太宗太常四年二月甲子，司州地震，房屋全部摇动。世祖太炎二年十一月丁卯，滨州地震。四年三月乙未，京城地震。十一月丁亥，幽州、兖州地震。真君元年五月丙午，河东地震。高祖延兴四年五月，雁门齐城有声如雷，从西面自上而下引出十余声，声止后地震。十月己亥，京城地震。太和元年四月辛酉，京城地震。五月，统万镇地震，有声如雷。闰月，秦州地震，隆隆有声。四年正月，雍州低鸣齐南王反叛。二年二月丙子，兖州地震。四年十月，兰陵明桓父反叛，杀死县令。十月丁卯，滨州地震有声。三年三月戊辰，平州地震，有声如雷，野鸡都鸣叫。七月丁卯，京城地震。五年二月，和尚法秀谋反。四年五月己酉，滨州地震。五年二月戊戌，秦州地震。六年五月癸未，秦州地震有声。八月甲午，秦州地震，有声如雷。乙未又震。七年三月甲子，秦州地震有声。四月丁卯，四州地震有声。六月甲子，东雍州地震有声。八年十一月丙申，滨州地震。十年正月辛未，滨州地震，隆隆有声。闰月丙午，秦州地震。二月甲子，京城地震。丙寅又震。丙午，秦州地震有声。三月壬子，京城及瀛州地震。十二年三月，钟散良众宝谋反。十九年二月己未，光州地震，东来的木平、余秋山有五处陷落，一处有水。二十年正月辛未，滨州地震。四月乙未，瀛州地震。十二月，衡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，被诛杀。二十二年三月癸未，瀛州地震。八月戊子，兖州地震。九月辛卯，滨州地震。二十三年六月乙未，京城地震。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，秦州地震。四年正月辛酉，凉州地震。壬申，滨州地震。六月丁亥，秦州地震。十二月辛巳，秦州地震。正始三年正月，秦州名王志等聚众二千，自称王公，不久推举秦州主簿吕狗为主。正始元年四月庚辰，京城地震。六月乙巳，京城地震。二年九月己丑，衡州地震。三年七月己丑，凉州地震，隆隆有声，城门崩塌。八月庚申，秦州地震。九月，夏州长史曹明谋反。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，秦州地震。三年二月，泰州和尚刘光秀谋反。九月壬辰，青州地震，隆隆有声。二年正月壬寅，青州地震。四年五月庚戌，衡州、定州地震，隆隆有声。十月己巳，衡州地震，有声如雷。延昌元年四月庚辰，京城疾病，朔、象、冀、定、营六州地震。衡州的樊志、桑乾、灵丘，四州的秀容、雁门地震陷裂，山崩泉涌，杀死5310人，伤者2722人，牛马等牲畜死伤3000余。后来尔朱荣强横专权的征兆。十月壬申，秦州地震有声。十一月己酉，定州、四州地震。十二月辛未，京城地震，东北方有声。二年三月己未， 济州地震有声。却原文缺失，月丙戌，京城地震。三年正月辛亥，有司上奏，四周上报秀荣郡夫城县从延昌二年四月地震，至今不止。这是尔朱荣的征兆。四年正月癸丑，化州地震。十一月甲午，地震从西北方来，隆隆有声。丁酉，又地震从东北方来。肃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，秦州地震有声。正光二年六月，秦州地震有声，向东北方延伸。五年，莫哲念生反叛。三年六月庚辰，徐州地震。孝昌元年，元法僧反叛。孝敬帝武定三年冬，滨州地震。七年夏，滨州湘郡地震。洪范论说，山属阳，象征君；水属阴，象征民。上天告诫说，君道崩坏，百姓将失去其居所。太祖天赐六年春三月，衡山崩塌。世祖太炎四年四月己酉，华山崩塌。占卜说，山月与上天相匹配，如同诸侯系于天子。山月崩塌，诸侯有败亡的，这是举渠木间将要灭亡的征兆。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，齐州山池县太阴山崩塌，飞泉涌出，杀死159人。四年十一月丁巳，衡山崩塌。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，衡山崩塌。延昌三年八月辛巳，兖州上报泰山崩塌，崩石涌泉十七处。泰山是帝王告成封禅之所，而山崩泉涌，表明阳气背处而阴气强盛，岱山又是其地。天意好像说，当有继承齐国而兴起，接受禅让者，这是齐代位的征兆。经房易传说，众人叛逆同心，智德就隐匿，其灾异是大风。太宗永兴三年二月甲午，京城大风。五月己巳，昌黎王慕容博而谋反，被诛杀。十一月丙午，又大风。五年，河西叛胡曹龙、张大头等各自率部众二万进入蒲子。四年正月癸卯，元旦朝会，而大风昏暗，于是罢朝。五年十一月庚寅，京城大风从西方刮起。神瑞元年四月，京城大风。二年正月，京城大风。三月，河西几乎反叛，屯聚上党，推举白亚历斯为盟主。世祖太炎二年四月甲申，京城暴风，宫墙倒塌，压死数十人。三年十二月，京城大风，扬沙折断树木。真君元年二月，京城有黑风遮天，宽五丈余。四月庚辰，沮渠吴会进犯张掖，突发保州，屯驻山丹岭。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，京城大风昏暗。高祖延兴五年五月，京城红色大风。太和二年七月庚申，武川镇大风，吹失六家，旋风卷起，不知去向。壬戌，雍州红色大风。三年六月壬辰，象州大风从西面刮来，掀屋折树。七年四月，象州、豫州大风。八年三月，冀州、定州、象州暴风。四月，济州、光州、幽州、泗州、雍州、齐州六州暴风。九年六月庚戌，济州、洛州、泗州、象州四州及临丘、广昌镇暴风折树。十二年五月壬寅，京城连日大风，甲辰尤其猛烈，掀屋拔树。六月壬申，京城大风。十四年七月丁酉朔，京城大风，拔树掀屋。二十三年八月，徐州从甲寅到己未，大风拔树。闰月庚申，河州暴风，大雨冰雹。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，幽州暴风，杀死161人。三年闰月甲午，京城大风，拔树掀屋，吹折昌河门门栓。九月丙辰，幽州、齐州、凉州、东秦州暴风昏雾，拔树掀屋。四年三月己未，司州的河北、河东、正平、平阳大风拔树。正始元年七月戊辰，东秦州暴风，拔树掀屋。二年二月癸卯，有黑风旋卷而上，从柔旋镇刮起，覆盖一顷地，所过之处拔树。甲辰，到达瀛州，向东入海。四年五月甲子，京城大风。永平元年四月壬申，京城大风拔树。八月癸亥，冀州刺史、 金兆王元于巨州反叛。三年五月己亥，南秦州广业求池郡大风先乌拔树。延昌四年三月癸亥，京城暴风从西北来先乌折树。肃宗熙平二年九月，瀛州暴风大雨从辛酉到乙丑。正光三年四月癸酉，京城暴风大雨先乌拔树。四年四月辛巳，京城大风。孝昌二年五月丙寅，京城暴风拔树先乌，吹坏平昌门门扇，永宁寺九层塔柱折断。当时天下到处兵乱。前废帝普泰元年夏，大风雨吹落普光寺门乌于地。孝敬帝武定七年三月，颍川大风。洪范论说，大水的发生都是因为君臣治理失当，阴气蓄积强盛，产生水雨灾害。太祖天赐三年八月，连绵大雨，巨大雷震，山谷洪水泛滥。太宗太常三年八月，河内大水。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，京城洪水泛滥，冲毁民房数百家。真君八年七月，平州大水。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，南豫州、徐州、兖州大暴雨。六年七月，青州、雍州大水。八月，徐州、东徐州、兖州、济州、平州、豫州、光州七州以及平原、方头、广阿、临济四镇大水。九年九月，南豫州、朔州各发大水，淹死千余人。二十二年戊午，兖州、豫州大暴雨。二十三年六月，青州、齐州、光州、南青州、徐州、豫州、兖州、东豫州八州大水。世宗景明元年七月，青州、齐州、南青州、光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、东豫州、司州的颍川集郡大水，平地水深一丈五尺，民居保全的只有十分之四五。正十二年三月，青州、徐州大暴雨，海水溢出青州涝陵的席卧县，漂流152人。永平三年七月，州郡20处大水。延昌元年夏，京城及四方大水。二年五月，寿春大水。肃宗熙平元年六月，徐州大水。二年九月，冀州、瀛州、沧州三州大水。正光二年夏，定州、冀州、瀛州、象州四州大水。孝昌三年秋，京城大水。初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，京城大水，谷水泛滥，冲毁300余家。孝敬帝元相元年，定州、冀州、瀛州、沧州四州大水。兴和四年，沧州大水。太宗太常五年十二月壬辰，平城涌出泉水。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，雁门泉水穿石涌出。前废帝普泰元年秋，司徒府太仓前的井都满意。占卜说，百姓迁流之象。永熙一年十月，都城迁到邺城。孝敬帝天平四年七月，泰州井水满意。元相元年二月，邺城西南有枯井满意。洪范论说，阳气专一就会形成冰雹，阴气凝聚就会形成雪珠。这是说阳气专一而阴气胁迫它，阴气专一而阳气逼迫它，两者不能相互融合，就会转化为冰雹。如同臣下的意志与君主的想法不合。高祖延兴四年四月庚五日，荆州降下大冰雹，损伤庄稼。成明元年四月辛酉日，青州、齐州、徐州、兖州刮起大风，降下冰雹。八月庚申日，滨州湘郡降下大冰雹，平地积雹一尺深，草木和庄稼全部被毁。癸未日，定州降下大冰雹，砸死人，最大的冰雹方圆二尺。世宗景明元年六月，雍州、青州两地下大雨冰雹，砸死张和禄。四年五月癸酉日，汾州下大雨冰雹。六月乙巳日，汾州下大雨冰雹，草木、庄稼、野鸡和兔子都被砸死。七月甲戌日，暴风夹带大雨冰雹，从汾州开始，经过滨州、象州、司州、兖州到徐州才停止，宽达10里，所过之处草木无一幸存。正十二年三月丁丑日，齐州、济州两地下大冰雹，还夹带雨雪。永平三年五月庚子日，南秦州广业郡下大雨冰雹，砸死鸟兽和庄稼。洪范论说，春秋 中记载的大雪就像各种征兆中的连续降雨一样，但更为严重。雨属阴，雪也属阴，大雪是阴气积蓄极为旺盛的表现。一种说法认为大雪与洪水相同，只是因为冬季所以表现为雪罢了。世祖始光二年十月，大雪积了几尺厚。真君八年五月，北镇降下寒雪，人和牲畜被冻死。这时政令严酷急躁。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日，京城刮起大风，降雪三尺深。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日，武川镇下大雪。四年二月乙卯日，司州、相州两州刮起暴风，降大雪。九月壬申日，下大雪。肃宗正光二年四月，柔玄镇下大雪。京房一传说发动战争，随意诛杀，这叫做无视法度，其灾祸是降霜，夏天冻死五谷，冬天冻死麦苗。诛杀而不考察实情，这叫做不仁，夏天会先出现大霜。太祖天赐五年七月，冀州降下霜。世祖太炎元年七月庚辰日，降下大霜，冻死草木。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日，降下霜。高祖太和三年七月，雍州、朔州两州以及福罕、土京、博古绿、敦煌、仇池等镇都降下大霜，禾苗豆类全部冻死。六年四月，颍川郡降下霜。七年三月，四州刮风降霜，冻死豆类。九年四月，雍州、青州两州降下霜。六月，洛州、四州、相州三州以及司州的灵丘、广昌镇降下霜。十四年八月乙未日，汾州降下霜。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日，夏州降霜冻死草。六月丁亥日，建新郡降霜冻死草。八月乙亥日，雍州、滨州、朔州、夏州、汾州五州以及司州的正平、平阳两地连续遭遇暴风和降霜。二年三月辛亥日，齐州降霜，冻死桑树和麦苗。四年三月壬戌日，雍州降霜，冻死桑树和麦苗。辛巳日，青州降霜，冻死桑树和麦苗。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日，武川镇降霜。六月辛卯日，怀朔镇降霜。七月戊辰日，东秦州降霜。八月庚子日，河州降霜，冻死庄稼。二年四月，齐州降霜。五月壬申日，衡州、汾州两州降霜，冻死庄稼。七月辛巳日，滨州、齐州两州降霜。乙未日，敦煌降霜。戊戌日，衡州降霜。三年六月丙申日，安州降霜。四年三月乙丑日，滨州连续降霜。四月乙卯日，敦煌都督府降霜。八月，河州降霜。永平元年三月乙酉日，齐州、滨州两州降霜。己丑日，滨州降霜。四月戊午日，敦煌降霜。二年四月辛亥日，五州镇降霜。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日，河南八州降霜。肃宗熙平元年七月，黄河以南、以北十一州降霜。无云而雷。洪范论说，雷属阳，云属阴，有云然后有雷，有臣然后有君。雷依托于云，君主依托于臣下，这是阴阳的配合。所以没有云而打雷，表示君主独自在位而没有臣民。显祖皇兴元年七月，东北方无云而打雷。二年七月，东北方有声音像打雷一样。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己酉日，有声音从东北方响起，向南延伸，隆隆像打雷，响了两声就停止了。世祖太炎四年十月辛酉日，北方有声音像大鼓响，向西北方向移动。洪范论说，阳气当令183天而结束，阴气当令也183天而结束，雷从地出183天而入地，入地183天而再出地，这是常规。所以雷安稳，万物就安稳，雷造成灾害，万物就受害。如同国家，君主安稳，国家也安稳。君主造成灾害，国家也受害。不应当打雷的时候打雷，都是失去节律。世祖神家元年十月己酉日，下雨，打雷闪电。太炎三年十月癸丑日，打雷。四年十一月丁亥日，打雷。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日，豫州打雷下雨。戊申日，豫州大雷雨， 平地积水三寸。四年十月戊戌日，打雷。七年十一月辛巳日，幽州打雷闪电，城内全变成红色。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日，凉州打雷，响了七声。三年十二月己巳日，夜里打雷，响了九声。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日，秦州、齐州、荆州、朔州四州打雷闪电。肃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日，打雷。春秋记载震雷击毁夷伯的庙宇，左丘明认为这是展示有隐恶。刘向认为夷伯是世袭大夫，上天的告诫像是说不要让大夫世袭官职，否则他们将专权。太祖天赐六年四月，震雷击毁天安殿东厢房。皇帝厌恶此事，命令左校用冲车攻击殿东西两厢房屋，并摧毁他们。皇帝最终突然去世。显祖皇兴二年十一月夜里，震雷闪电。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日，震雷击毁东庙东中门屋脊南端的螭尾。班固说，君主不宽大包容臣下，就不能居于圣位。貌言事听以心为主，四者都丧失，就会昏聩无知，所以其过失表现为物。世祖太炎四年正月庚子日，洛阳尘土像雾一样降落。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日，土雾布满天空，六天不散，到甲夜仍很浓密，像火焰一样蓬勃，气味辛烈刺鼻。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日，秦州出现黄雾，尘土降落覆盖地面。八月己酉日，浊气四面弥漫。四年八月辛巳日，凉州尘土降落覆盖地面，也像雾一样。正十二年正月己丑夜，阴雾四面弥漫，起初黑色，后来变成红色。三年正月辛丑日，土雾四面弥漫。九月壬申日，黑雾四面弥漫。延昌元年二月甲戌日，黄雾遮蔽天空。这时高照以外戚身份受到宠幸，兄弟都被封爵，如同汉朝的武侯。这是各种征兆中的长暖现象。刘向、班固认为是冬天没有冰和霜，不冻死草木的应验。金房一传说，夏天暑热伤人的时候，冬天就会植物开花结果。世祖真君五年八月，华林园各种果树全部开花。高祖延兴五年八月，中山的桃树、李树开花。成明元年九月，幽州百姓齐渊家的杜树果实已经长成，一天之内全部掉落，花叶又重新长出，七天之中郁郁葱葱，像春天一样。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，齐州东清河郡的桃树、李树开花。延昌四年闰十月辛亥日，京城的奈树开花。火不言上。洪范传说，废弃法律，驱逐功臣，杀死太子，把妾立为妻，那么火就不能向上燃烧。这是说火失去其本性而造成灾害。高宗泰安五年春三月，肥如城内发生大火，官家和私人的房屋几乎全部烧光，只有东西两座寺庙的佛像和舍利塔火没有波及。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日，河内郡庆县沼泽自然燃烧，逐渐扩展到一百多步宽，五天才熄灭。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日，恒月祠发生火灾。肃宗正光元年五月，勾顿署发生火灾。孝昌二年夏，幽州球县地面自燃。三年春，瀛州城内发生大火，烧毁三千多家。初帝永熙三年二月，永宁寺九层佛塔发生火灾。不久，人们都说有人看见佛塔飞入东海中。永宁寺佛塔是灵像所在，天意好像说永宁寺遭灾，魏国不得安宁了。渤海是其献武王高欢的封地，神灵归向大海，是其势将要兴起的征兆。三月，滨州三吉寺南门发生火灾。孝敬帝天平四年秋，邺城昌河门东阙发生火灾。武定三年冬，汾州西河北山火在地下前行，热气上冒。黑省黑翔。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，天空东南方有黑气，宽一丈，长十丈。占卜认为有战事。二月，慕容可西陵在北平反叛。显祖皇兴三年正月，黄河汲水之间升起黑云，宽数里，覆盖东阳城上空，昏暗如夜。随后东阳城被攻破。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日，黑气四面弥漫。甲辰日，扬州军队击败萧衍的将领张萧之，斩首两千级。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， 有三道白气从地上升起，一会儿变成黄红色，光明照亮大地。16年9月丁巳日黄昏时，赤气出现在西北方，长20丈，宽8-9尺，一顿饭功夫才消失。世宗延昌元年3月丙申日，天空出现赤气，从卯时持续到戌时。肃宗正光元年11月辛未日，西北方赤气布满天边，像火气。京城看不见，凉州上报。3年9月甲辰夜，西北方有赤气像火焰，东西宽1匹多。这是北镇反叛作乱的征兆。5年5月癸酉申时，北方有赤气，东西横贯天空，像火焰。庄帝永安3年11月己丑日，有赤气像雾一样，从显阳殿台阶西南角斜连到布廊，高1丈多，连着地面像绛色纱帐，从未时到虚时不灭。皇帝看见后厌恶他，最终遭遇被幽禁而死的灾祸。孝敬帝天平3年正月己亥戌时，东方有赤气，约3丈多高，三顿饭功夫才消失。庄帝永安3年6月甲子申时，陈方位有清气，宽4尺，东头沿着山向西北延伸到半空停止。西北虚方位有黑赤黄云，向山峰，头上有清气，宽4尺多，向东南延伸到半空，两气相接，东南气先散，西北气后灭。这也是皇帝被囚禁而死的征兆。班固说，夜妖是云和风同时兴起而天色昏暗，所以与长风同属一种现象，气候温暖而刮风，就会产生明腾之类的虫灾。世宗正始元年6月乙巳日，天色昏暗。8月甲辰日，白天天色昏暗。刘歆说，容貌不恭敬，这叫做不肃。君主怠慢臣下残暴，就会阴气过盛，水灾伤害白骨，衣食不足，奸邪作乱并起，所以其恶果非常严重。另一种说法是，百姓多受刑罚，容貌丑陋。班固认为，六畜的变异叫做祸，是说他们显著。至于人，叫做科，科是病态，是说病症日益加深。太宗永兴3年，百姓乌兰侯下长出一块骨头，形状像羊角，长1尺多。高祖太和16年5月，尚书李冲上奏说，定州中山郡无极县百姓李班虎的女儿李献荣，在去年9月20日右手大拇指指甲下长出9根毛，到10月20日长到1尺2寸。肃宗熙平2年11月己未日，滨州上表送来祁县百姓韩僧真的女儿韩令姬从母亲右肋出生，灵太后命令送到掖庭。正光元年5月戊戌日，南兖州下蔡郡有巨人的脚印，见到走了7步，脚印长1尺8寸，宽7寸5分。高祖延兴3年秋，秀荣郡一名妇女一次生了4个男孩，4次共生16个男孩。庄帝永安3年11月丁卯日，京城百姓家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，一个头，2个身子，4只手，4只脚，3只耳朵。太和16年11月乙亥日，高祖与僧人道登驾临市中省。太阳落山时敲了6通鼓，看见一个鬼穿着黄色褶裤正对着门想进来。高祖以为是个人，呵斥他，鬼就退去。问周围人都说没看见，只有高祖和道登看见了。显祖皇兴2年10月，豫州发生瘟疫，百姓死亡14-5万人。世宗永平3年4月，平阳的秦昌、襄陵两县发生严重瘟疫，从正月到四月，死亡人数达2730人。金属的灾异。太和19年6月，徐州上奏说，丈八铜像流汗到地上。永安、普泰、永熙年间，京师的平等寺定光金像常常流汗，国家发生变故时，当时的人都对此感到畏惧和惊异。永安3年2月，京师百姓家中有2尊铜像，各1尺多高，一尊下巴长出4根白毫，另一尊脸颊旁长出1根黑毛。龙的灾异。洪范论说，龙是灵虫，生在水中，云也是水的象征，阴气旺盛，所以龙的形象就会出现。君主在下违背人伦，在上扰乱天道，必定会有篡位杀君之祸。世祖神嘉3年3月，有2条白龙出现在京师百姓家的井中。真君6年2月丙辰，有1条白龙出现在京师百姓家的井中。龙是神物，却屈居在井中，这都是世祖突然驾崩的征兆。肃宗正光元年8月，有1条龙形状像狗，黑色， 向南跑到宣阳门，跳起来穿过门楼下而出。这是魏朝衰落的征兆。庄帝永安二年，晋阳有龙出现在井中，久久不离去。这是庄帝在晋阳突然驾崩的征兆。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，有龙的足迹从宣阳门西边出现，又进入城中。乙卯日，群臣入朝祝贺，皇帝说，国家将要兴盛，听从于民众，将要灭亡，听从于神灵。君臣上下应当克制自己治理国家，不足以依靠这些来庆贺。马的灾祸，洪范论说，马是战争的象征，将要有敌寇入侵的事情，所以马出现怪异。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，衡州送来一匹马驹，尾巴肉长一尺，尾部不生毛。正光元年九月，沃野镇的官马被虫钻入耳朵，死了十分之四五。虫象毁，长五寸以下，像筷子般粗。牛的灾祸，洪范论易经说，坤为牛，坤是土，土气混乱则牛出现怪异。一种说法是牛的灾祸，它的象征是宗庙将要灭亡。另一种说法是运输繁忙则牛生祸。世宗景明二年五月，冀州上奏说，长乐郡的牛生下一头牛犊，有一个头，两张面，两张口，三只眼，三只耳。羊的灾祸，洪范论说，君主不明智是政治失误导致的。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，四州上奏说，阳曲县的羊生下一只羊羔，一个头，两个身子，一雌一雄，三只耳，八条腿。不久高祖驾崩，六位辅政大臣专权。世宗正始元年七月，鄯善镇送来一只羊羔，一个头，两个身子，八条腿。二年正月，鄯善镇送来一只八条腿的羊。延昌四年五月，博古律镇上奏，羊羔一个头，六条腿，两条尾巴。猪的灾祸，金房传说，凡是妖异与其同类相似而腿多的，是所任用的邪佞之人。金房一说，妖异出现猪长着人头猪身的，是诚意将要动乱灭亡。高祖延兴元年九月，有关部门上奏豫州刺史林怀公王让的奏表，说有一只猪生下一头小猪，一个头，两个身子，八条腿。世宗景明四年九月，凉州上奏说，狗和猪交配。正始四年八月，京师有母猪生下一头小猪，一个头，四只耳，两个身子，八条腿。延昌四年七月，徐州上奏说，阳平树的猪生下一只猪仔，头脸像人，头顶有肉瘤，身上没有毛。这是林太后幼主覆灭的征兆。鸡的灾祸，洪范论说，金房传说，鸡是小家畜，如同小臣，脚是兵器的象征，在上位是君主的威严。这说明执事的小臣将要凭借君主的威严来制造动乱，这是不治理的祸害。高祖太和元年下五月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京师有两只母鸡，头上长着像脚一样的冠，与众鸡不同。这时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信任任用一群小人的征兆。世宗正始元年四月，河南有鸡雏，四条腿，四只翅膀。此事记载在崔光传中。八月，四州上奏说，河内百姓习仲家的鸡雏，靠近尾巴处又有一个头，嘴巴，眼睛都齐全。两个头都从颈后各自长出两只翅膀，两只脚横着走。这时世宗颇为信任一群小人，更有朋党邪佞之人干预朝政的验证。延昌四年十二月，洛州上奏说，卫星太守长脚家的黄色母鸡，头上长着肉角，大如枣，长一寸三分，脚上长着巨毛，长一寸半。肃宗正光元年正月，虎贲中郎将兰都家的鸡雄雌各一只，头上都长出两只脚，毛色混杂，向上耸起超过冠。这是林太后临朝专政。与虫的灾异，洪范论说，这是视力不明听力不聪的惩罚。太宗太常三年十一月，京师捕获一只白枭。肃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，在殿内捕获一只秃鹫鸟。孝昌二年四月，百姓送来一只死鸭雏，一个头，两个身子，四条腿，四只翅膀，两条尾巴。孝敬天平二年三月，熊志飞入尚书省殿中捕获了它。蝗虫鸣虫，洪范论说，刑罚暴虐从下面获取利益。 贪婪无厌，从而兴师动众，夺取诚意治理城池，而失去民心，那么虫就会造成灾害。高祖太和五年七月，敦煌镇发生蝗灾，秋庄稼几乎被吃光。六年七月，青州、雍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八月，徐州、东徐州、兖州、济州、平州、豫州、光州七州、平原、方头、广阿、临济四镇发生蝗灾，损害庄稼。七年四月，象州、豫州发生蝗灾，损害庄稼。八年三月，济州、州、象州三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四月，济州、光州、幽州、泗州、雍州、齐州、平州七州发生蝗灾。六月乙巳，象州、齐州、光州、青州四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十六年十月癸巳，福罕镇发生蝗灾，损害庄稼。世宗景明元年五月，青州、齐州、徐州、兖州、光州、南青州六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四年三月壬午，河州发生严重民灾，大小麦毫无遗留。五月，光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六月，河州发生严重蝗灾。七月，东莱郡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正始元年六月，夏州、司州两州发生蝗灾，损害庄稼。四年四月，青州发生不驱虫，危害枣花。八月，荆州发生蝗鼠、蝗虫、斑虫，河州发生紫方、斑虫，凉州、司州横农郡发生蝗虫，都造成灾害。永平元年六月己巳，凉州发生蝗灾，损害庄稼。五年五月，青州发生不驱虫，危害枣花。七月，蝗虫、荆狮发生紫方。八月，青州、齐州、光州三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，吃了三分之二。肃宗熙平元年六月，青州、齐州、光州、南青州四州发生紫方虫害，损害庄稼。显祖天安元年六月，兖州有黑蚁和红蚁争斗，长六十步，宽四寸，红蚁断头而死。黑色代表北方，红色代表南方。十一月，刘裕的兖州刺史毕仲敬派使者归附，诏令镇南大将军玉元接纳他，大破贼将周凯等人。高祖太和十年七月，滨州治中张万寿上表，建兴霍泽县百姓贾日成在去年四月中养蚕，有丝网形成木状，中间有卷曲的东西像绢带，长四尺，宽三寸，薄上又得到两个黄茧，形状像鞋。世宗正十二年三月，徐州的蚕蛾咬人，被咬成残疾的有110多人，死亡的有22人。毛虫的灾异是指改变常态而成为怪异现象。太祖登国年间，黄河边有七只老虎，卧在河岸三个月才离去。过了一年，蚂蚁、白鹭全部渡过黄河。又过了一年，黄河水红的像血，这是魏臣灭亡的应验。等到诛灭他的族人全部投入河中，那块地方于是空无人烟。孝敬元相元年正月，有狼进入城中，到达峡时，曹已捕获了他。武定五年十二月，北城铜爵台上捕获一只豹子。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，有狐狸精怪截断人的头发，这是文明太后临朝行为多有不正的征兆。肃宗熙平二年，从春天开始，京师有狐狸精怪截断人的头发，人们互相惊恐。六月壬辰，灵太后召集那些被截发的人，让重训卫尉刘腾在千秋门外鞭打他们，事情与太和年间相同。瑞图说，外镇的王公、刺史、二千担令长残酷暴虐对待百姓，人民怨恨嗟叹，那么白鼠就会出现。太宗永兴三年二月，京师百姓赵温家有白鼠，将他进献。三年春，在北院捕获一只白鼠，不久死去。剖开它，腹中有三只幼鼠，全是白色。四年三月，皇帝驾临西宫，捕获一只白鼠。八月，御府百姓张安捕获一只白鼠。神瑞二年五月，皇帝在科伦山打猎，捕获一只白鼠。平城捕获三只白鼠。六月，平城捕获两只白鼠。八月，豫章王奎捕获一只白鼠。太常元年十一月，京师百姓捕获一只白鼠进献。二年六月， 中山捕获两只白鼠。三年三月，京师捕获一只白鼠。十一月，京师捕获一只白鼠。世祖始光三年八月，相州魏郡捕获一只白鼠。太炎元年八月，雁门进献白鼠。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，京师捕获一只白鼠。世宗景明四年五月，京师捕获一只白鼠。正始元年六月，京师捕获一只白鼠。肃宗熙平元年四月，四州上表送白鼠。